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亿万富翁川普还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纽约州举行的本党总统初选中大胜，美国向伊拉克增派军队和直升机，2016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中国仍然排名全球的尾端，台湾的新闻自由位居亚洲之冠，北京加紧打压，台湾被拒绝出席国际会议，中国学者呼吁美国放下敏感话题，寻求一带一路的合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个国家出现了大地震的情况。厄瓜多尔是在星期天发生了 7.8 级的地震，之后呢，目前所知道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40多人了。另外呢，还有231人仍然处于下落不明状态。很多国家都向厄瓜多尔伸出援助之手，而且救援人员也从世界各地赶到那里。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厄瓜多尔总统通了电话，通过厄瓜多尔总统向该国的民众转达了美国民众的问候以及对赈灾死难者的哀悼。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厄瓜多尔从赈灾当中恢复过来。星期天的地震，厄瓜多尔全国上下都感受到，沿海城市受灾尤其严重。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还有民主党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在纽约州举行的本党初选中大胜，进一步扩大了各自竞争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先地位。川普跟希拉里克林顿都是以很大的优势取胜的，川普获得 60% 左右的选票，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还有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25%和15%，希拉里克林顿得票57%，他的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得票42%。参选人力争获得多数代表人选票，以确保在本党代表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参加今年11月举行的大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刚才我们谈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厄瓜多尔总统，表达美国的慰问之情，因为厄瓜多尔在星期天发生了 7.8 级的大地震，而且呢，造成了目前已知有440多人死亡的情况。那么日本的九州岛呢，最近有两次的强震造成40多人死亡，有几万人无家可归。这样的灾情出现之后呢，中国网上却多处出现了欢呼声，还有企业在网上发出幸灾乐祸的促销广告，庆祝日本大地震减价。对于这样的言论，很多网友批评说这是脑残，这是垃圾的言论，垃圾的行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日本熊本县4月14日和16日遭遇两次强震之后，中国许多新闻网站都重点报道，部分更制作专题图文直播地震灾情。仅新浪微博的日本熊本地震标签话题至星期一下午累积了 6.9 亿人次阅读， 11.3 万次讨论，近8300名粉丝。不过由于近年许多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被煽动得很高，许多具有偏激民族主义情绪的网民看到熊本地震惨状后不予同情，反而庆贺，大肆发表反日言论。有人抱怨为什么地震没有达到10级，怎么只死了几十人，要是死10万多人那才叫好呢。有人狂呼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有人叫喊 希望日本能再次发生八级地震，免得整天都在威胁我中国人。据说 80% 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希望这 80% 的人在这次地震中死去，能把整个岛国一下弄沉了才好。日本侵华活该遭到天灾报应。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也乘机炒作。据报道，陕西一家汽车 4S 店发帖称，为庆祝日本大地震，三天内在本公司订购所有车辆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便，如震加急，价格还低，若死十万，价格降穿，如日沉底，所有车辆归你。就是这么任性，敢来吗？浙江永康市一家工贸公司在网上贴文表示，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即日起三天内一律超低价拍卖，余震不断，活动不止，如果震八级，价格更低，若死十万，价格更烂，若日沉底，清仓处理。云南昆明一家物防门控公司在官方微博发帖称，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公司所有产品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便，如震九级，价格还低，日若死完，价格烂贱，若日沉底，我们的产品全部归你。网络作家、网论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愤青和爱国贼根本就是缺乏起码的人性，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损失如此无礼，让中华民族蒙羞。他说，
这一批人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当代文明的耻辱，也是和这个人类文明的走向背道而驰的，让全世界看笑话，根本就没有起码的人性。他们老是把爱国呀、敌我呀放在第一位，根本就没把人放在第一位，这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田其庄表示，这也说明这些所谓的爱国愤青缺乏起码的人文教育，尤其是最近这些年被仇日的民族主义情绪所煽动和洗脑，包括大量的抗日神剧的洗脑。他说，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行的教育当中缺少人性部分，缺少起码的人文知识和人性教育，民众当中有这样一些民粹主义的极端主义的思维在不断的蔓延，都是彻底洗脑，不是把对方当成人看，而且自己也没把自己定性为人，服从于一种这个政治工具。
不过这些反日言论和行为也同时引起大批理智网民的痛斥，有网友痛骂，70年前是日本鬼子无人性，如今轮到洗脑教育下的一些中国鬼子无人性，连街头的小偷都不敢呵斥的民族，却有勇气高呼灭了小日本，连活着同胞的苦痛都漠不关心的民族，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喷子和愤青拉低了一个民族的智商和素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死伤惨重，日本许多商店插上小红旗，写着中国加油，如今熊本地震令全中国举国狂欢，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有网友表示，看见一堆脑残愤青，反正我是像吞了苍蝇一样难受，无论历史如何，都真心祈愿日本人民平安，生命同价，不要以昨日的仇恨蒙蔽了今人的双眼，不要将上一代所犯的罪恶惩罚在无辜的子孙后代身上，大爱无疆，爱国从来不是假借正义之名讳言污语的诅咒，只会人身攻击的愤青们留点口德吧，没人想看你秀节操下限。还有网友斥责说，说出这种话的人如此歹毒，如此下作，已不能称之为人，如果拿灾难去嘲笑别人，这个人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垃圾，没有一点基本素质和道德底线。天灾与人祸是两码事，真的想报复就应该更加自身强大，而不是人家碰上了与你无关的灾难就开始奔走相告欢呼庆祝，这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更有网民呼吁自省，称日本发生超过7级地震， 伤亡人数相对轻微，灾后当地仍然井井有条，这绝对值得学习。只能说在那么大的地震中，目前死亡人数才这些，可以看出日本房屋建造的能力之处。此外，熊本地震发生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因一时无法联系上数十年来一直坚持到纪念馆来忏悔战争祭奠遇难者的熊本地区爱好和平的友人，4月15日晚发出一条问候和祈福的微博。粉丝不到2万的纪念馆官博在发出问候微博后，截止第二天下午5点净收录已经超过300万阅读量，转发1万多次，点赞近6000个，评论近3000条，大大超乎纪念馆的意外。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星期六发文表示，问候微博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欣慰地看到大多数网友的理性思考能力和人性的光芒。在熊本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周六表示，中方关注九州地震灾情，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已向日方表达慰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向伊拉克增派200人的部队和阿帕奇直升机，这个武装直升机是先进的武器，那么以支持向伊拉克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摩苏尔。现在部署在伊拉克的美国地面部队呢，已经超过了4000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周一突然造访巴格达，并在到访期间公布了几项美国新的支持计划，以帮助伊拉克军队抗击伊斯兰国。卡特表示，美国将提供阿帕奇直升机、高度移动化的火箭发射架，以及部署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
我们将向伊拉克的安全部队提供更多的军事顾问，现在这些顾问将下到旅部和营部一级。
此外，卡特会见了伊拉克总理和国防部长，两人都同意美国的新计划。卡特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朝摩苏尔向北推进，部署更多的美国军事顾问将会至关重要。
我们想要伊拉克军队采取更多行动获取胜利，执行更多行动就需要更多后勤保障，所以这将是伊拉克军队正在兴起的势头中重要的一部分。
卡特宣告的内容中包括向伊拉克库德族敢死军提供4亿1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领导敢死军的政府因原油价格下跌遭遇了经济困境。
当前敢死军没有足够的能量让他们继续作战，所以我们对保证他们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以继续作战这一问题非常关注。
有官员表示，周一宣布的促进措施将可能使反抗伊斯兰国的战争升级，这些新措施还可能会让美国的地面军事人员更加靠近前线，面临更大风险。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巴格达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看欧洲难民危机的有关消息。欧洲关闭边界使得50000多难民困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就成为那些无处可去的难民主要的滞留点。现在呢，旅游旺季就要到来了，希腊政府非常希望旅游的收入能够来推动萎靡不振的经济，因此呢，希望把难民送到其他地方。可是这个举措并不是人人都感到高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欧文斯从比雷埃夫斯港发来的报道。
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为难民们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帐篷，不过前方的路又在哪里，他们难以预料。各国纷纷关闭边界，通往欧洲其他国家的路不通了。将近4000难民在港内栖身，主要是叙利亚和阿富汗人。不过财政捉襟见肘的希腊正在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盼望旅游季节，政府下定了决心要把港口的难民送走。他们真的是想加大努力清空这处临时中转站，好让一切恢复正常。卡特里娜·唐沃德和其他一小队志愿人员为难民提供一些安慰和帮助。 这里的状况远非理想，难民群体之间也有矛盾，但是孩子们可以参加有心理治疗功效的游戏，吃的东西也不缺。不过政府和港务当局的压力与日俱增，清场预计将在星期五前完成，新来者已被拒之门外，生活在港内的难民现在出入要盖章。与此同时，有关方面为难民提供大巴，带他们离开港口去其他官方指定的地点。一些营地据信条件要比比雷艾夫斯好，可有些人称其他的营地条件太差，他们只好返回港口。此外，在当局采取了向土耳其遣送难民的新措施后，人们对任何政府经办的项目都心存戒备。
人们说那些营地里的条件不好，没有房间，没有食物，就跟监狱一样。我们不想进监狱，我们要自由。
And on the others like jail, we don't like to go in jail. Just we want to free.
随着欧洲对新来者越来越心存疑虑，自由已经来之不易了。哈桑曼苏尔的家人在叙利亚被打死，他孤身一人来到这里，他不知道命运下一步将把他带到哪里，不过他还是有话要说。
欧盟所有的政府为这里的人做点事吧，我们是人不是动物。
美国之音欧文斯，雅典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报告结果显示，全球整体新闻自由度出现了沉重而且令人不安的下降，而且呢，这种趋势从2013年起就一直持续。无国际记者组织4月20号公布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整体新闻自由度出现沉重而且令人不安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包括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日益增加的独裁倾向，政府加紧对国营媒体的管控，以及社会安全状况越加恶化等等。在亚洲地区表现方面，中国持续位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排名第176，位居世界倒数第五名。中国这样的新闻自由度令人担忧。那么台湾方面呢？台湾在这次的报告当中，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在全世界呢排名第51。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跟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20号公布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整体新闻自由度出现沉重且令人不安的下降。在亚洲地区表现方面，中国持续位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排名第176，倒数第五名。
中国已经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垫底多年了，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极端糟糕和令人担心。
哈尔根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断收紧对人民言论和网络自由的控制，政府将游戏规则定立得很明确。政府画了条再清楚不过的界限，要么跟党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监狱。习近平今年2月视察中国三大官媒，并要求媒体必须信党，对党保持绝对忠诚。对此，美国独立记者安娜代表示，媒体的职责不是效忠政府。
我认为那样的说法可能只证明了习近平不是真正理解新闻记者在公民社会的角色，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份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报告中，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排在第51名，和去年相同。哈尔根说，尽管台湾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享有较充分的新闻自由，但还是有迹象显示台湾的新闻环境仍需关注。
我们依然对台湾的新闻自由有些担忧，例如我们担心看到台湾媒体环境受到北京越来越深的影响，这体现在部分媒体在最近的一些报道中改变他们的态度，还有有些媒体老板的立场会限制新闻的传播。
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第69名，但报告分析指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
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叙利亚的暴力现在有所增加，反政府武装跟叙利亚政府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但是美国认为停火基本上仍然在维持。叙利亚停火协议在两个月前开始实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说，同停火之前相比，叙利亚的暴力目前维持在低水平。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本星期对叙利亚局势做出评估，他说暴力增加令人担忧，但是呢，停火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有效的。发言人科比说，叙利亚军队很可能要对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两个西北部城镇遭到空袭事件负责，空袭导致44人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战机星期二空袭了这两个城镇。在另外一方面，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克里跟伊朗外长扎里夫就伊朗核协议的具体实施在纽约展开了会谈。这次会谈是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进行的。之前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针对全国发布的电视讲话中抱怨说，尽管根据同伊朗跟美国、德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存在的协议，国际间针对伊朗的诸多制裁已经解除，过去多年来，伊朗方面存在西方国家银行账户里的资产呢，也已经能够解冻。不过呢，很多跨国公司还是避免跟伊朗做生意，原因是这些公司仍然在担心美国方面的报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同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了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同意合作，以确保之前达成的协议能够按照原本的初衷进行。双方在会后都对媒体表示，星期二的会谈在相关议题上取得了进展。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中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国际钢铁会议上，迫使主办方拒绝台湾代表团入场，这被认为是近八年来在国际会议中首次出现两岸之间的对抗。有台湾学者担心，北京在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5月20号就职前还会有所动作。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在比利时政府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共同举办的国际钢铁高层会议，中国代表团星期一在会议第一天对台湾代表团的资格提出质疑，要求主办方拒绝台湾代表团入场。比利时副总理彼得斯随后婉拒台湾代表团与会，台湾向比利时提出抗议，但也没有挽回局面。这次国际钢铁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4天，讨论钢铁产量过剩问题以及寻找如何调整的途径。台湾媒体回顾说，几年前在巴黎举行的钢铁会议上，台海两岸代表团的团长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面前握手，相谈甚欢。今年中国大陆代表团却要求拒绝台湾代表团入场，让不少经常参加这类会议的钢铁业人士感到意外，也引发外界的联想。关注两岸议题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坤毅对美国之音说，这一事件显然与台湾政权更替有关。他说，在520之前，中国大陆政府还会出手更多动作，主要是给当选总统蔡英文施加压力。王坤毅说，
就是第一个是用喊话的，国家领导人喊话，第二个就是这个什么学者喊话，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有一些动作，国际上有一些动作，两岸也要有一些动作，叫他三部曲，就对台的一个三部曲。
中国三月举行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共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谈到两岸和平发展要建立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此后有很多学者也发表文章阐述两岸问题，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王坤义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大陆方面将会积极展开动作，向台湾即将上任的新总统蔡英文施压，迫使他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希望大陆能给台湾一些在国际上的生存发展的空间。他说，如果大陆政府总是阻止我们做这个，阻止我们做那个，那么这种事情弄多了，就会伤害到台湾民众的感情，两岸的和平与发展也会因此放缓，甚至出现倒退。王坤义教授认为，大陆政府看重的是中国13亿人民的感受，而不是台湾2300万人的感受。他说，如果让民进党的蔡英文顺利就职而不必付出代价，大陆民众会怨声载道，中共领导人的日子就会很不好过。他说，
大陆现在所做的一些动作是给大陆人民看的，让他们来支持中央的政策。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钢铁会议上，中国不让台湾与会的理由是台湾出席会议的层次不够高。在会议开场前，向会议主席要求取消台湾与会资格，台湾代表团因此无法入场。台湾陆委会星期二表示，已经针对大陆的阻挠和不友善行为提出抗议。台湾关注台湾是否能像过去几年那样顺利以观察员的身份应邀参加五月下旬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在星期三派团到中国大陆就肯尼亚诈骗案进行协商，台湾朝野立委都希望相关人员能够把证据带回台湾，以利台湾司法单位审理此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次长陈明堂表示，台湾代表团星期三将启程前往中国大陆，就肯尼亚电信诈骗案进行调查协商。成员除了法务部官员之外，还包括刑事局、陆委会及海基会的代表。中国公安部星期晚间向台湾法务部发传真，同意台湾派人了解案情。此前，中国曾经表示需要时间整理资料，内部也要进行讨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台湾代表团除了争取45名诈骗嫌疑人送回台湾审理之外，更重要的是也要带回相关的犯罪证据。
根据司法互助是否能够拿到一些这个证据，好，那我是认为说这个部分还是要跟对岸之间这不是单方向的，是双方的一个协议，一个互动，好，那要是能够取得证据，我认为这个司法院在这方面还是要去重视。为什么？因为过去就是我们的一些判例都非常的轻，也让人家不能接受。
林德福还说，马来西亚日前遣送回台的20名电信诈骗嫌疑人，由于警方没有相关证据而予以释放，造成社会哗然，不能再让这种情况重演。民进党立委陈廷飞也表示，台湾人员除了和中国方面进行协商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回完整的犯罪证据资料。
法务部所派去的应该都是专业人士，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短时间赶快去了解这相关的一个情势。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如果真的人与资料都回到台湾，我们也希望法务单位一定要严惩，而且不能重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陈廷飞委员还指出，根据台湾目前的法令，只要有犯罪证据及被害人，司法单位就可以针对嫌疑人进行羁押问讯。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检察官梁光宗表示，台湾必须保障人权，也必须打击犯罪。台湾要放眼国际，也要立足国际。
这样才能够为台湾去争取更多台湾在国际上面的司法互助的空间。有了这个样子的一个空间，那么我们将来在整个的国际的司法互助上，国际刑事司法上面，我们才能够累积更多的信誉，能够累积更多的话语权。
梁光宗检察官还指出，相关的跨境诈骗案，台湾不必担心主权的争议，因为台湾确实有司法管辖权，但是也必须遵守国际的规范，所以将和中国大陆及其他的第三国协商。两岸于2011年菲律宾的电信诈骗案之后，曾经达成双方各自处理自己嫌疑人的默契。不过日前的肯尼亚案，中国强行将涉案台湾嫌疑人带往中国审理，引发台湾的不满。中国方面表示，近来诈骗案的受害者都是大陆民众，再加上台湾方面往往轻判犯罪人，使得诈骗案件一再发生，希望台湾方面能将心比心。台湾行政院长张善政表示，随着中国大陆民众被诈骗案件不断的增加，相关的司法管辖权争议发生频率也会提高。面对这种新的现象，两岸应该研究出新的处理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的关系。美国一位前军方将领说，美中双方都需要在安全领域做出妥协，才能避免冲突甚至发生战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内容。
去年退役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讲话时称，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和成长的国家，谋求改变是他必然会采取的行动，而美国几十年来为亚太地区提供了一个安全与和平的环境，并期待能将这种秩序保持下去，因此美中两国不可避免会发生摩擦。洛克利尔认为，如果这种分歧与摩擦得不到管控，双方可能有发生冲突或战争，这对双方、对地区和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都极为不利。这位前美军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都需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才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危险。他举例说，中国应该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的一切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好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途径处理主权纠纷。但美国也必须接受亚太地区现状会被打破这样一个必然的趋势，并允许现状出现适当的变化。洛克利尔说，为了降低两军误判的风险，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包括让中国参加今年举行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双方的根本分歧最终仍有待两国政治领导人通过磋商去解决。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的崛起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周边海域以咄咄逼人的事态威胁包括美国一些盟国在内的邻国，并试图以武力改变美国一直在努力维持的安全秩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在同一场合说，他对中美两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冲突保持谨慎乐观，因为合作才会让双方都受益，而冲突只会导致两败俱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美中之间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这一次的亚洲行期间呢，取消了原定的中国之行。中国官媒就说，爱来不来，在中国海问题，中国不看美国脸色。对此呢，有美国学者就认为说，美国应该调整对华关系，不要对中国的言行反应过度。中国数十年也不会威胁到美国霸主地位。 那么也有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对于中国终极战略野心，美国是不能够等闲视之的。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此次高调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的北京行程。中国官媒对卡特过门不进的回应是爱来不来，并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绝对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云云。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曲折，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问题副教授史蒂芬·布鲁克斯星期四对媒体说，南中国海问题是令中国不快的直接原因，问题的根本则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思维有关。首先，美国不应过分担心中国的崛起，他说
China is rising, but it is not ris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be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front.
中国正在崛起，但是并未站立。美国经济上可能有些下滑，但美国整体并未跌落。我们的评估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依然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崛起将大大慢于历史上那些曾经崛起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因为这些国家科技上同当时的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目前科技上根本不及美国。布鲁克斯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威慑中国向地区和海外扩张，阻止重大事件发生，动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媒体和决策者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导致美国几乎事事都与初出茅庐的中国针锋相对，摩擦不断。这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基本现状。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布鲁克斯说，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making these island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s it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中国造岛是对东亚地区稳定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海洋航行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整体秩序的根本威胁吗？思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倾向盯着眼前的事物，赋予这些眼前事物的意义有时远大于其实际理应得到的程度。布鲁克斯还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说，中国有正当理由推进本国以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奥巴马政府认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整体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动员其盟国抵制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遗憾的是，美国的这次外交游说基本归于失败，美国的不少盟国纷纷参与了亚投行。布鲁克斯表示，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全然无视中国的行动，不专注美国的自身发展，而是批评华盛顿对中国反应过度。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斯·罗斯概括布鲁克斯美中关系政策建议的时候说，作为一个成熟和有城府的大国，是否应该像对待少年躁动那样对待中国，不要事事与其较真争吵。
I have a teenager, and sometime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develop a certain kind of deafness.
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最佳的办法就是装点聋，不去理会他的躁动，也不要听了就采取行动，而是让事情过去，不要与其对着干。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的资深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绝对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最终目标，中国目前只是羽翼未丰。
The issue is not what China's military looks like compared to ours. It's what thei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问题不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外表相比如何，而是中国军队和我们在那一地区内的比较。这个地区就是西太平洋。我们需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数量分析。其次，假如你充分阅读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东西，便会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这样中国基本上就是地区霸主了。休斯指出，你可以说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无法实现，但是你不能够否认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我们不能坐等中国羽翼丰满。布鲁克斯教授有关美中关系的论述即将刊载在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2013年秋提出“一带一路”的跨国经济合作倡议。之后呢，西方就有声音认为，中国的这个重大对外经济战略是为了制约美国的影响力。中国官方否认这个看法。最近呢，中国智库学者们来到了华盛顿，跟美国学者展开对话，试图解开他们所称的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迷思。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玉港在现场采访，带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正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马修·古德曼所说，亚洲地区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帮助成千上万的民众脱离贫穷，然而依然有同样多的人们还挣扎在生存边缘。七亿人的生活没有电力，超过6%的人没有洁净水。
基础设施绝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部分。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巨大的。
他说，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估计2010至2020年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达到80,000亿美元之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王文一行人认为，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则是推动发展的好机会。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这是中美聚焦经济合作的好机会。王文说，近两年来中美过分关注南中国海网络安全和其他人权问题等敏感话题，而他认为同样作为超级大国，中美有许多其他领域可以合作。
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给了我们两国一个极好的机会来拓宽双方关系的维度。如果我们开始探讨这个，我们会发现如此多领域，如此多议题是我们可以合作的，然后我们就会降低那些敏感议题。
然而中国以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则不这么看。去年底，美国智库东西中心来自印度的访问学者拉胡米什拉博士表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化解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确保海上贸易通道安全，同时也为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联盟对中国构成的孤立。王文提到的敏感议题恰恰也正是一些国家不情愿加入一带一路的原因。新加坡国防研究所的中国项目负责人李明江此前曾表示，东盟国家认为该项目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影响力，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存有疑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浩则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加强合作。他说，两国同样面临发展与安全的联系带来的问题。
I think overemphasis on national security by American.
我认为美国过度强调国家安全已经损害了其促进亚洲发展的能力、意愿和软实力。
赵明浩称，中国从美国过去十年的经历中得出了经验。
我们说发展才是新的反恐武器，可以处理根深蒂固的造成那个区域不稳定和极端主义的诱因。
尽管中国方面不断强调该倡议出于好意，然而这个承诺贸易总额为继马歇尔计划后规模最大的经济外交项目，还是让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倡议沿途地区的一些国家心存担忧。美国之音海伦、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经济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忙着建构集权，经济改革议题失宠。现在呢，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导致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的放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把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到 3.2%。专家指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放缓是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下滑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加上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人口老龄化。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努里尔·卢比尼说， 除此之外，中国等新兴经济市场民众对经济缺乏信心，存款大于消费，也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专家指出，中国急需经济结构改革，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忙于巩固集权，把经济改革推到了后排。
中国正在进一步集权化，决策权集中的程度高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时期，难以想象中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非集权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一度普遍认为习近平和中共有办法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哪怕增幅有所收窄也会在 6% 左右。不过现在外界对这个数字也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中共没有什么计划，看不出这个目标究竟是否能够维持或者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一年内从近4万亿美元缩水到3.2万亿美元，急剧跌幅令人担忧。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急需拿出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可是两会上宣布的那些政策远不能够满足当下的需求。会议中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具体成果，而是严厉的政治气氛。文章透露，有人要求会议代表谢绝海外媒体的访问，国内媒体则遭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表示，对2016年中国经济不乐观，担心会硬着陆。
我非常担心在集权过程中政府不会真正关注经济，我认为这至少会导致周期性硬着陆。
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巌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三年多来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却没有提出解决经济滞缓的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刚落马的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被爆出通过贩卖香港单程证给权贵人士牟利。港人称这种事情由来已久，几乎是人尽皆知，并且呼吁中国政府把单程证的审批权交还给香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中国媒体网易云路标4月16日报道，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每年贩卖一定数量的香港单程证给有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去年被财新网起底的盘古大官老板郭文贵的六哥郭文纯。此前震惊世界的巴拿马文件也披露过一些违规持有香港单程证的中共高官亲属，包括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和前国家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但不知这两人的单程证是否也是通过张越获得的。香港单程证由中国公安部门派发，每日限额150人，持有者将获准在港合法居住7年，到期后可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资格。单程证的申请门槛较高，通常用于夫妻或子女团聚。2013年4月，香港开始禁止父母均不是香港人的孕妇赴港产子后，门槛再次提升，因此单程证的申请人数有所下降。据香港统计处去年数据，14年至15年香港人口增长 5.69 万，其中 3.78 万人是持单程证定居香港的新移民。单程证曾经相当值钱，公开数据显示04年至11年间持单程证赴港的新移民逾31万，其中 73% 为女性，她们通常是嫁到香港，被称为内地新娘。和美国情况相似，这些内地新娘中有不少是假结婚，媒体不时有报道。然而李小林等中共高官亲属获得单程证显然不是通过结婚这条路，媒体披露说原河北政法王张越贩卖单程证，一张可以卖到150万至200万，而且也不是有钱就能拿到，要有很硬的关系才行。前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对美国之音说，
就知道那边是有腐败，然后呢就是说有特权的人，有钱的人，就所以这个名额真正需要的人，比如说这个夫妻团聚， 然后那个儿女什么来香港的家庭团聚，这个就名额有限嘛，反而来不了。
他还称广东省的名额据说就不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2014年发起的调查显示，37%的内地新娘在获发单程证之前，曾以双程证的身份赴港照顾子女长达10到15年。双程证主要用于大陆居民赴港旅游、探亲或从事商务培训、留学等非公务活动，每3个月需要重签。但是，香港媒体人潘晓涛表示，近年没有听说因为拿不到单程证而无法团聚的人。他说，
该全聚的香港人，我想已经差不多合资格了，就是已经来了我。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认为单程证的审批权应交还香港。他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要谁来你就接受谁，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然后但现在没办法，没不能改。
蔡永梅也表示，港人对于北京负责审批单程证很有意见。他说，
那么香港人呢，就对谁能够来呢，就是完全没有决定权，就是他们来了我们这边就收，所以这边就很有意见了。现在你知道蔡市长啊，这些当官的要纷纷都在这来到香港拿了单程证。
他认为这种审批制度是在向香港输送腐败。不过中国官媒人民网去年8月发文称，北京负责单程证审批工作原因是香港根本没有能力审批限制大量的内地人口来港，正是中国内地执行单程证制度才为香港守好了大门，这是单程证由内地政府审批不能忽略的历史渊源。蔡永梅和潘晓涛还提出一种担心，即北京通过控制单程证的审批工作向香港输送国宝、间谍或亲共人士，以逐步改变香港居民结构。蔡永梅说，
香港人还担心就是说，他通过这样的控制，有他们的审批的话，有他们的法单程证的话，他可能向香港输入很多的一些什么国宝啦、特工啦，这样的一个秘密身份秘密的人呐、亲中的啦，改变整个香港的居民的结构。
他认为这些亲共人士被送到香港后，可能会影响选举的投票结果。潘晓涛对这一猜测更是深信不疑，认为人才输送已经由来已久。他说，
这种事情我想在香港他们的活动为什么渗透力那么强，在各个阶层跟各个领域有那么多的渗透能力，跟这个是密不可分的啊。你看他们就是说，如果纯粹是派驻在香港工作的人员的话，不可能，我现在他不可能这样，的那个对社会的控制力不会那么强，所以我觉得国安人员被派驻拿着单程证来香港，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拥有枪支是宪法权利，可是枪支问题争议不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这家卖枪的店铺开张以前，有多达4000个人联名写了表示反对的公开信。很多住在附近的人也都说，街对面就是幼儿园，而且不到1公里外就是一所小学。但是当地官员说，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给予这家商店和其他商店一样的同等待遇。然而反对人士说，假如这座楼房的主人决定不把地面租给这家枪支店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是，这座楼房的主人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他说他想把店面租给谁就租给谁。他们的生意是合法的，是从我这儿出租的地皮，我不明白枪支店和街对面幼儿园的关系。支持开店的人说，这里卖的枪是自卫性质的，以及可以用来打猎等等。
这儿卖的都是半自动枪，全自动枪的买卖有非常严格的管控，不在这种店里销售。这儿卖的枪比一般的猎枪火力要小很多。
不过，反对普通民众可以拥有枪支的人说，半自动枪恰恰是最近很多大规模枪杀案中凶手所使用的武器，包括康州那所小学的枪杀案的凶手在内。You know how we get our eyes checked every year? 就像我们的视力每年要检查一样，大脑的健康也要经常检查才行。不是说所有持枪的人脑子都有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些人脑子确实有问题。Unbalanced. 店里的一位雇员说，不是谁想买枪就可以买的，要经过背景调查。
要拿出好几样身份证，还要填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表格。我们这做身份检查，州警察局要根据人名信息在他们的系统里过一遍，而且也不总是一蹴即成的，有时候会拖延一些时间。
不过维州的一位州议员马克莱文说，背景调查不总是有效。
即使有背景调查，他们可以转手把枪卖给没经过或者通不过背景调查的人。那些犯罪团伙的人可以在网上进行联络，然后到这儿来找个停车场就把买卖给做了。
尽管反对声不断，这家店的主人还是希望生意能够兴隆。在这家位于市郊居民区的店铺开张的第一天，有几十位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也就是民众持枪权的人，特意从各地赶来给予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从维吉尼亚州发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刚果共和国3月20号举行的总统选举被认为存在众多问题，包括投票期间的普遍舞弊和媒体管制，以及投票前媒体运作环境不公平并受限制，国家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选举筹备时间短，限制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和结社自由。萨苏恩格索总统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获得了官方公布的60%的选票，赢得了他第三次任期5年的总统连任。72岁的恩格索2015年秋决定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根据刚果共和国宪法，恩格索没有资格竞选第三任期总统，年龄也不符合规定。为了移除这些障碍，恩格索领导的政府提出修改宪法，以便让他如愿竞选。为了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刚果政府去年10月25号举行了一次漏洞百出的公投。在公投之前，刚果10月20号和21号爆发大规模抗议，安全部队向抗议人群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媒体报道有几十人死伤。刚果执政党宣布93%的选民支持修改宪法，公投获得通过。反对派质疑公投结果，局势日益紧张。政府继续实施不准举行抗议的禁令，反对派领袖担心会造成抗议者再次流血，取消了原定10月30号举行的抗议。3月25号举行的记者会也遭遇挫折。反对派原计划在记者会上宣布他自行统计的公投计票结果，但是警察在现场使用催泪瓦斯驱散反对派支持者，逮捕多人，记者会受到干扰，随后被取消。政府宣布萨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数星期之后，刚果首都的暴力升级，安全部队和反对派之间发生了激烈枪击和冲突。刚果南部布拉柴维尔的数以百计居民逃离家园，徒步逃往相对平静的北部地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对刚果共和国有缺陷的总统选举过程深感失望。他说，美国呼吁刚果政府在议会选举之前先纠正这些缺陷，以便让今后的选举能有可信度。托纳说，我们继续敦促刚果政府尊重宪法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 迁移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的权利。我们还鼓励所有各方参加有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